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五章，这还是以利法发言，他发言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呢，是他在前面把神的公义的形象描述出来之后呢，他在讲人的回应。所以呢，五章呢又分上下两半。五章的一节到第十六节呢，在讲他是怎么看待，他想如何回应公义的神。那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七节呢，他在告诉呢约伯啊，你呢受惩治是有福的啊，这是他想要劝慰，用这个角度来劝慰约伯啊，分这两个部分。我们先看前个半个部分，那他的进入的角度呢，还是承接前面的逻辑。他说呢，我呢凭经验，我见过啊，就是第三节啊，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都是看的他所观察到的啊，这给我们今天第一个属灵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得神的真理不是凭经验的，我们经历神是印证神的话真实，但是我们信心的锚是基于神的话、神的启示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知道神，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明确的启示我们，圣灵把圣经的话、圣经的话解给我们听啊，而不是呢我看有十个这样的例子，十个都是某一种结果，我就觉得神就是这么带领的啊，这个不是得着真理的方式啊。所以我相信以利法呢，他也读经，他也明白神的话，他也听教导，只是呢他是一种呢过于关注自己经历的，用经历来代替神的启示的这么一类的信徒啊，所以导致呢他会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看见他用的词是什么呢，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这说明他绝对的相信神一定是这么带领的，所以他要跟神一样，他也来做神做的决定啊，这个可见呢是神学上是出了一点问题啊，以利法的神学。所以那他讲完这一段之后呢，到第八节他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所以第八到十六呢，以利法表达他的选择。所以当他把一个公义神的形象呢，借着他的经验陈述出来，在第四章到第五章的七节之后呢，他就说我要做个选择。啊，我们要从这句话呢，从什么角度呢？不是以利法在肉体的骄傲中啊，来告诉约伯，你看我是会选的，你是不选的。以利法和其他两个朋友呢，他们也同约伯七天七夜坐在那里的啊，约伯不说话，他们是陪着他的。我们知道二章最后一节，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坐在那同受难的人坐在那七天七夜的人，还是想去彰显他的肉体，彰显他的骄傲的，不是的。但是以利法为什么会说我的选择呢？因为他真的是，他认为这个是属灵上对约伯有益的啊，他想带着约伯从约伯的罪中走出来，虽然他根本就不知道约伯的罪是什么，他也没有看见，也神也没有告诉他，他只是自己的推断。所以以利法的错误呢，和其他几个两个朋友的错误都是一样，他们是犯的是属灵的错误啊，属灵的错误就是他做的选择就不是出于神的，但是他坚信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他认为的柔和谦卑里，他也在他认为的爱里啊，他努力想把这样东西传递给约伯。所以约伯最后的一关也是使他受苦最大的一关，就是三个朋友跟他的对话。如果说呢约伯前面三章或者说前面两章经历的呢，那四关啊，现在是财富、儿女、健康、妻子啊， 那这四关约伯很，不能说很容易，但至少圣经只用了两章来描述的话，那这第五关呢？一个错误的神学，一个错误的属灵的，陪伴也好，属灵的教导也好，对约伯的影响呢，是使约伯受苦最大的。这个是给我们今天很好的一个警醒的启示。所以约伯记呢，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去看，他讲到了苦难的意义，他看见了一个在受难中的人，我们当如何，从约伯中给我们一些亮光啊，他是怎么样经历，他是怎么过来的，以及呢劝慰他的人也是很好的角度，这三个人啊，因为最后还有一个叫以利户的啊，那他说的又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三段里面呢，这三个人的虽然角度不一样，但他们所犯的错都是一样啊，就是误用神的道来做神的工，而这对他人的影响恰恰是最致命的，或者说最痛苦的啊。这个是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属灵工作的，或者说在教会做属灵服事的、话语服事的，或者牧养服事的弟兄呢，必须得是有圣灵的呼召啊，必须也确切的知道是圣灵的带领和拣选啊，因为这样的事呢，若是做反了、做差了，恰恰是成为约伯最痛苦的这么一个来源啊，这可见我们这甚至不能用好心办坏事来说了，这恰恰是使得撒旦都没有做到的，我们却帮着他做到了啊。但是呢，更高的看呢，神有更大的美意啊，神借着这三个朋友的对话，对约伯的造就呢才刚刚开始啊，也恰恰是这三个朋友就像那个熬炼金子的熔炉一样啊，这一番的话呢，彻底把约伯那全部融化了，里面的杂质就最后都出来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点啊，就是第八节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他说的这一大段啊，从第八节一直到本章的最后都没有错，都没有错。就是问题他不能用在这里。这个话他不需要对约伯讲，因为约伯不是这个情形，但他呢却假设约伯一定是这个情形，所以这大段话呢就会造成的结果就很糟糕了啊。所以他在第八节说的呢，他说我必仰望神，是他想劝慰约伯说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跟随神的、远离罪的人啊。所以第十七节呢，他就自然过渡到呢，就当你进到罪里，你就会被神惩治。在这个惩治中呢，你不要轻看，你要喜乐的看他的管教啊，这都是非常好的。甚至到第本章的24节和25节、26节啊，他甚至讲到最后呢，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会是怎样的？这恰恰其实是约伯最后会经历的啊。如果我们就这么一看，会觉得这个朋友讲的挺对呀。啊，他说26节，你必受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啊，这个讲的很好，约伯最后的确是神又大大祝福他。那为什么约伯听不进去呢？因为约伯不是因为罪进到这个苦难中的，所以他告诉约伯要喜乐的接受神对约伯罪的管教，最后期盼，最后神还是要大大祝福，这么一个逻辑建立不起来在约伯那儿，他没有办法能看见这个合理性，相反呢，他却被冒犯啊，或者说呢，被惹动他的灵啊，他开始里面的那个 ego 那个自我开始强化，所以这一大段的过程呢，三个朋友在起的作用呢，他们是不停的用一个错误的属灵的应用来帮助约伯打引号的帮助，那这样的帮助呢却起到了熬炼约伯里面的新的作用，然后他们的话语的对约伯的影响乃至攻击呢，使得约伯里面越来越强的强化了一个概念，就是我没有犯， 我没有做，我是义的，我是良善的，然后越来越淡化一个概念，就是神，神的主权，神的掌管，神的大能啊。所以这个过程中，直到最后啊的三轮对话之后呢，约伯的那一大番话呢，就彻底的熔炉把它融化了，他的杂质就出来了，他讲了一大串的我。所以这是一个约伯记里面一个往前推进的一个结构啊。但是从今天这一章开始呢，从昨天这章啊到今天呢，这一番对话的第一个人的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他是怎么样的往前推进的一个过程。也盼望神呢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对神的道会知道会理解，但是若不是圣灵带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合理的合适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求神光照我们，若我们真的愿意像以利户这几个朋友一样去帮助其他在需要中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以及呢那及时行转及时回转的这样的谦卑因为其实这三个朋友讲了三轮其实他们完全不必要的其实等到一轮甚至第二轮看见约伯的回应了，他们就应该知道这里面可能不对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后面会有的分享，也求神帮助看顾我们的需要。哈利路亚。